大案纪实，那些猥亵幼女的牲口。之前有两则新闻很是令人气愤，这第一个是总资产超过3000亿，时年57岁的星辰控股董事长王振华猥亵了一名9岁女童，女童是由王振华昔日情人周某送过来的，他和女童妈妈是朋友，谎称带女童到上海迪士尼乐园玩，女童妈妈还对周某充满感激之情。而这第二则新闻是一个9岁女童，爸爸是出租车司机，妈妈在某酒店工作，她放暑假之后跟着妈妈一起去上班，妈妈没有办法一直陪着她，她就自己在酒店玩，被一名24岁的陌生男子给盯上，男子又骗女童至厕所门口强行拉入，将厕所门反锁，抚摸女童的屁股。现行刑法第237条规定，强制猥亵妇女或者侮辱妇女的，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罪的，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。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，两起案件都不具备聚众或者公共场所当众犯罪的条件，所以这两个垃圾最终量刑应该不会超过5年。而他们对孩子却有可能造成了一生都难以磨灭的心理阴影。我不禁想起曾经听说过的一起案件，那大概是89年，村子里一个7岁女孩小英对母亲说下面不舒服，妇人的丈夫在外面干苦力，她独自照看着一对儿女，成天的农活都忙不过来，也就对女儿的话没有放在心上，以为是天热没有及时清洗所导致。直到第3天，妇人从地里回来，又听到女儿这样说，才让她把裤子脱了，准备给她洗澡，却发现女儿外阴有些红肿。妇人询问女儿，女儿是不停地摇头，神色有些慌乱。妇人大吃一惊，想到了最坏的情况，拉着女儿的手，连哄带吓，总算是问出了点话。原来，村里有个60多岁的老头，姓邱，女儿出嫁了，儿子媳妇儿都在外省打工，前几年老伴去世之后他就独居。小英说，3天前他在家门口玩耍的时候，邱爷爷给他吃了颗糖，他吃完之后，邱爷爷问他还想吃不，他点了点头，邱爷爷就让他跟着他回去拿。这个村子不大，几10户人家，大家平时都认识，小英对邱老头没有戒备心，就跟着去了。等到了屋里，邱老头拿出了10几颗糖果，只给了小英1颗。小英剥了纸，塞进嘴里就准备走，可是老头却把他给留了下来。进屋之后，老头就关了灯，屋子里当时很暗，小英在陌生环境中有些害怕。老头蹲下来，笑着把糖果都捧在手心，问他想不想全要。在那个年代，对农村里的孩子来说，糖果是个稀罕物。小英再次点了点头。老头说会把糖果都给小英，但是让小英帮他个忙。随后，老头就把小英抱到床上，脱了他的裤子。小英有些害怕，老头说只是做个游戏，不会痛的。接着，老头脱掉自己的裤子，趴在了小英的身上，不停地用下体去蹭小英。完事之后，老头又给了小英2颗糖，让她以后每天都来吃糖，还说这是他俩的小秘密，和小英拉了钩，让她不要说出去。连续3天，老头都用了这种方式猥亵了小英。妇人仔细地检查了女儿的阴部，确认里面没有受伤，只是外面被蹭得轻微红肿，这才松了口气。她再三叮嘱女儿，以后不准跟邱老头去了。不仅是邱老头，其他任何人叫他都不能去，不然就不要他了。妇人说得很是严厉，小英最怕的就是妈妈不要自己，忙不迭地点头。妇人还把儿子打了一顿，责怪他整天瞎跑，没把妹妹照看好。第二天一早，妇人又去找邱老头，骂他不要脸，以后让他不准再骚扰自己的女儿，否则就把这件事情给捅出去，让他坐牢。邱老头虽然嘴上不承认对女孩做了龌龊的事，但始终是笑脸相迎，足见心中有鬼。妇人之所以没有把事情闹大，一来自家公公和邱老头的关系 处得不错，他不愿让公公难堪，更主要的是认为女儿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性侵，这件事又比较丢人，说开了的话，女儿以后在村里没法待了，因此连丈夫都没有告诉。之后夫人每天都会回家检查小英的身体，没多久就完全恢复了。就在夫人以为邱老头不会再犯的时候，村子里炸开了锅。这个时候李小英受侵犯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，村子里来了两个警察，把邱老头给带走了。很快消息就传遍了全村，有个叫做晴晴的女孩被邱老头给强奸了。夫人觉得很奇怪，听之前小英所讲，老头只是对她猥亵，似乎那东西已经不中用了，怎么还能强奸人呢？这一打听才知道，按照晴晴的描述，邱老头是用手伸进去的。他前几次对晴晴也只是磨蹭，晴晴完全没有告诉家人，直到最后一次他强行用手指戳破了晴晴的处女膜，晴晴当时就疼得哇哇大哭。虽然邱老头一再威逼利诱不让小晴说出去，可那么小的孩子忍不住痛。他妈妈发现了异常，一查看晴晴裤子上还有血，这才从晴晴口中问出了邱老头的寿星。晴晴的爸爸和爷爷都在外面，家里没有男人，晴晴妈虽然气，也知道自己奈何不了邱老头，啥也没有说，就带着晴晴到派出所报了案。邱老头对这件事百般抵赖，又因为晴晴体内没有留下他的精液，缺乏关键证据。警察到村子里走访，询问邱老头平日里的为人，看有没有其他的受害者。结果这一调查，发现还有个小女孩甜甜也曾遭到邱老头的猥亵。小英妈暗中算着时间，发现晴晴和甜甜都是在小英之后出的事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她在懊恼和内疚的心理驱使下，也向警察提供了小英被猥亵的情况。这下警察心里有了底，再对邱老头进行突审，他终于是认罪了。邱老头侵犯的女孩顺序是小英、甜甜、晴晴，因为她年岁已大，无法正常勃起，主要是采用磨蹭的方式发泄变态的性欲。可随着猥亵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她渐渐不满足了，终是对晴晴下了毒手。在选择对象上，邱老头也是有计较的。三个小女孩家中都没有成年男子，他认为风险比较低，而他采用的主要方式就是用糖果进行诱骗，将小女孩带到家中实施犯罪。那时适用的是1979年的刑法，而强奸罪的定义主要针对的是直接性交，最终认定邱老头为流氓罪，判处有期徒刑6年。秦晴父亲知道这事之后，匆忙地赶了回来，数次到派出所想要揍邱老头，但是都被民警给拦了下来。邱老头做的这事儿，让他儿子媳妇儿都觉得没颜面见乡亲们。待邱老头收监之后，他们再也没有回过村子。晴晴父亲对女儿的事情虽耿耿于怀，但一家人还是要生活，没过多久也重新外出打工了。村民们都很淳朴善良，闲聊的时候宁愿八卦谁家的婆媳争了嘴，儿子打了老子，也不会提起这事，默默地保护着受伤的三名小女孩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大家似乎都忘了她，只有在路过邱老头破败不堪的家时，冲着满园杂草唾弃几句。这一晃6年过去了，刑满释放的邱老头回到家，整个人是老了一大截，头发全白了。除了两个本家的兄弟偶尔来看看他，村里其他人都把他当成空气般的存在。孩子们在大人的教导下，见了他更像是见到瘟神一样掉头就跑。慢慢的，邱老头门都不出了，没人知道他成天在屋子里做些什么。这年春节大年30那天上午，乡派出所的警察出现在村里，引起了骚动。警察是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来的，他们直接去了邱老头家中。出来的时候，邱老头被他们抬在担架上，脸色苍白，眼睛闭着，看着像是没了气似的。当天下午，人们才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 青青父亲头天傍晚从外面回到村子，次日清早他拿了把刀说要到地里割点菜，结果是去了邱老头房中，用刀把邱老头给阉了，然后他又跑到派出所自首。警察闻讯之后，这才带着医生来救邱老头。还好医生来得及时，邱老头的命是保住了，可是生殖器却受到了严重的损伤。秦秦父亲则因为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。这讲的三起案件受害者都是女童，需要阐明的是，保护孩子不仅针对女童，每年男童被猥亵的案例也不少。单是2018年媒体曝光的性侵儿童案例就有317起，受害儿童超过了750人，相比于未曝光的，这个数据只是冰山一角。孩子是祖国的未来，更是每个家庭的希望，却总有恶魔将毒手伸向他们。这个时候我倒觉得物理阉割、化学处理等调侃手段不失为一种强有力的震慑。对于性侵，我们就是要零容忍。